挪亚的信心。过去我很喜欢听见证，后来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，他们也很喜欢听见证。常常我们听一个讲道，听了以后把牧师讲的圣经，他讲的其他的话都忘了，只知道他讲的见证的内容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活的见证，其实圣经里有很多见证非常宝贵，如果你仔细的阅读，你会发现这些见证其实比我们现代人的见证更加宝贵。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挪亚的见证。当我再重复的读一次挪亚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挪亚的故事，让我们今天再来仔细读一下挪亚的见证，其实能够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。在圣经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了挪亚的见证。当时代世界上的人罪恶深重，神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，神这个决定告诉了挪亚，并且指示挪亚要造一个船，一个很大的船，将来可以保存挪亚和他一家的人还有地上的各类动物的生命。挪亚顺服了神的命令，他就照神的吩咐去造了一个船，结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毁灭了，所有的动物都毁灭了，就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人和在船上的动物。如果你学习中国文字，你知道中国字的船就是方舟的舟边上加上八口，因为挪亚一家人就是八口，他跟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。我不知道中国字为什么写的这个造的这么样的巧妙，把圣经的故事放在船里面，挪亚被拯救了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以诺的信心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以诺最后被神接去，没有见到死亡。挪亚也与神同行，他最后也得到拯救。以诺和挪亚两个人非常相近，是两个信心的伟人。但是以诺的与神同行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，我们不太知道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，但是我们从挪亚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具体情况非常清楚。所以挪亚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，他是我们信心的一位伟人，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见证。我们要从挪亚学习怎样信靠神。首先我们来看到挪亚对神的话的态度，他得到了神的吩咐，洪水要来毁灭这个世界。当他听到神的话以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就去照神的话去做，他就开始造那个船。你知道那个船有多大吗？如果按照现代的这个尺寸来看，这个方舟它长450英尺，它宽75英尺，它高45英尺。这样一个船在古代很少见到，据埃及的文字记载，在埃及的那个很早的时候，埃及国王造过一条船，那条船长170英尺，所以挪亚的船要比埃及国王造的船长2倍还要多。现代呢，在1869年有一条很出名的船叫卡迪萨克，这条船长212英尺，比挪亚的船也小得多，挪亚也比它大2倍。当然现代到今天有很多船很大了，就像那个最长的船就是英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长1000英尺，但是它是用钢做的。如果是用木头做的船，我想挪亚的船可能是在世界上最长之一或者之二。 这样大的一个船叫挪亚来造，在那么早期来造，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挪亚听到神的命令以后，他就开始造了。他造多长时间？你知道挪亚造这条船花多长时间吗？圣经没告诉我们。很多解经的人在分析，在猜测。首先，这么大的一个船，在这么古代来造，肯定短时间造不起来，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。第二，神吩咐挪亚用一种特殊的木头来造，叫歌斐木。这种木头不是很容易就有的，所以挪亚先要种树。传说啊，挪亚种了一棵树，这棵树长了20年，再长到这个可以造方舟的船，所以起码要有20年。到底挪亚造多长时间？到底神吩咐挪亚洪水要来和洪水真的来多长时间呢？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一节圣经，我现在再来重复一下，在创世纪6:3，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他可以到120年。这120年的时间呢，这节经文呢，很多人做了研究。有人说，从此以后洪水以后呢，人只能活120年，这是120年是人最长的时间。在洪水以前，人可以活得比较长。我们记得有很多人900多岁，以诺的儿子马兔撒拉。但是洪水以后确实也有人活得超过120，所以这个120年看来不是人的年龄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一个解释，就是马丁路德的解释。马丁路德说，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洪水要来，神吩咐挪亚，到挪亚真的进方舟，洪水来就是120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方舟造了120年。当然这个根据不是太可靠，这个解释也不是很多人都接受，但是大多数解经家都是同意的。方舟造的时间不很短，在100年左右，或者说1世纪。挪亚在1世纪里面不停地造一条船，一条450英尺船大长的船，这个必须要挪亚放弃他的工作。他原来不知道做什么，他必须要放弃他的工作，他必须要投入大量的钱，他必须要投入大量的人。我想这个船光靠挪亚一家的人是不够的，他还要雇佣人，他要用大量的钱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时间，要集中精力来造这条船。120年，挪亚怎么与神同行？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行动，就是不断地在造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个见证太真实了，这个见证太清楚了，这个见证一点也不需要虚假，不可能虚假的。你试试看，120年不断地听到这个锤子在钉子的声音，每天在钉，连说钉120年，这是什么的声音？这就是信心的声音。这是什么行动？这就是信心的行动。这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见证。挪亚听到神的话以后，他没有想很多问题，他没有等候很多时间，他就开始了这个行动，开始了100年造船的行动。在今天，很多人很难相信，挪亚真的是这样做的吗？挪亚真的是那么傻吗？挪亚真的会那样的集中精力在做吗？造方舟不可能是一个业余的活动，不可能是8小时以后剩下来的时间我再来去造方舟，不可能是一个兴趣，我没有 这个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业余的爱好，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们喜欢这件，我们喜欢那件。造方舟不可能是业余的，造方舟是全时间的，造方舟就是你的生活，你的人生的目标。在那个时候，120年当中，也没有任何的迹象可以看见洪水会来的。我想这件大家都很清楚，在120年中间，不可能看到水要来了，不可能看到这个鱼下的很大，一直要等到120年以后，洪水才会来到。离开海还有很远的距离，在那里造一个船，造一个很大的船，人家怎么不要笑你呢？你如果在海边上造船还比较有道理，因为将来你可以把这个船推到海，你离开海这么远你去造船，这就叫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。信心不是根据很多事实然后我来分析，我来逻辑来推理，不是根据很多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我来根据可能性，像我们这个学物理的根据概率我们来分析发生的几率有多大。信心就是一句话，在33篇第3节说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，没有更多的根据，也不需要更多的根据。挪亚得到了这个命令，他用将近100年的时间造船造船造船。人照神的话去做，很多时候会被人看来非常愚蠢的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信心的行动很多时候被人家会笑你的，但是这是一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把神的话当成宝贝，你也可以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。这不可能啊，神怎么可能要来毁灭这个世界呢？这是神自己造的世界吗？神怎么可能毁灭？这里面还有很多刚生出来的婴孩，难道他们也要被神毁灭吗？如果你要问问题，太多的问题可以问，如果你要逻辑来分析，太多的事情你无法回答。挪亚自己也可能回答不出来，他能造一个大船，一个450英尺的船，他可能也要怀疑，我造出来的船如果放在水里它忽然就沉下去了，那不是白费心吗？这些问题都没有使挪亚改变他的行动，他不断的在造，他坚持的在造，这就是挪亚的信心。挪亚的信心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。因为神的智慧有时候在人看来是愚蠢的，但是历史一定会证明，最后一定会证明，只有神的智慧才能存到永远。大家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记得的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死刑的工具，十字架是羞辱的，十字架是不是好东西？谁看到十字架会高兴呢？谁看到十字架会觉得这是好的呢？但是2000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们挂着十字架，今天我们十字架放在墙上，我们竖在我们的房子顶上，十字架成为医院的记号，十字架成为救人的标记。神的智慧他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但是那些讥笑他的人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？据说啊， 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好多人在旁边看挪亚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挪亚说，我在造一条船，因为神吩咐我说洪水就要来了。洪水要来了？你不是发疯了吗？你看天气这么晴朗，洪水怎么会来的呢？周围的人把挪亚看成是一个疯子，把挪亚信心的行动当成是愚拙的。一个跟随神行走的人常常会被人家嘲笑。我想到我自己也有一个经历，当我在开始做大学的老师的时候，我很努力的备课。我记得我第一节课，我真是花了最大的力量来准备，看了很多资料。第一次上课很紧张，但是也很兴奋。我上台了，下面有180个学生，大学四年级的学生。我给他们讲，他们开始说，看我这么年轻的一个老师，他们心里都不很服气啊，这么年轻的老师来教我们。但是讲完以后，他们说，听了你这堂课，我们服气了，你确实是有学问的。我很高兴我被学生承认了。但是过不多久以后呢，学生都开始对我看不起了。我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学生都不睬我了，学生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值得去看重的人了。我一直不清楚这个，后来我才明白了，原来有一位学生，他到我的住房来这个问问题。他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人正好人不在，他先到了我的房间里，他看见我这个床枕头边上有一本圣经。比较习惯的把这个圣经放在我的枕头边上，他翻开了一看，他回去给同学们讲，他说我彻底失望，这样一位老师，一位迷信的老师，迷信宗教，迷信基督教的老师，怎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？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开始被大家尊敬的一个老师，一下子被人看不起了。一个跟随神走的人，你在很容易在被人看不起，不是今天或者明天，总有一个时候，世界上的人会讥笑你，会说你愚蠢，会说你傻瓜，会说你在那里做了一件非常笨的事情，就像当时人家说挪亚一样。传说挪亚这个人呢，他为了要得到神的这个命令以后，他为了要引起世界上人的这个重视，他造了一个5英尺高的一个钟，一个木头的钟，每天早晨、中午和晚上3次敲这个钟。早晨敲一下，中午敲一下，晚上敲一下，敲了100年。每一次敲钟，人家都来了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人家来问他，你敲钟干什么？他回答说，神要将洪水毁灭世界上的人。来了一大批人。中午又敲了，又说神要用洪水毁灭世界上，晚上又敲了，又说神要用洪水毁灭世界上的人。人家以后听了，来了几次以后都说，你简直就是疯子，你再不要再给我们装疯了。挪亚怎么回答的？你听听，这个都是犹太人的传说，不过也是虽然不一定真实，也是有道理。那挪亚回答说，今天你们骂我，今天你们愚弄我，但时候 将要到，当我笑你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恐怕就太晚了。你们会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将怎么会受到惩罚，不仅受到惩罚，请注意挪亚讲的话，并且在来世还要受更大的惩罚。哎呀，挪亚的信心表现出来了，不仅今生要受惩罚，不仅洪水要惩罚你，就是死了以后还要惩罚。所以圣经以赛亚书28:23说，你们当这儿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声音。我们对神的警告，我们要这样听啊，我们要非常仔细的去听，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听，要这儿去听啊，不要捂着耳朵，不要麻痹大意啊。今天神在警告我们，神在提醒我们，神已经提醒了挪亚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爱听。他们怎么不爱听呢？他们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。圣经这个描写我觉得太好了。你知道圣经描写挪亚时代的人怎么忙碌吗？圣经就要用两个字就可以描写出来，描写得非常深刻。忙碌，你说什么事情最值得忙的？做功课忙的，做事情忙的，最忙的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结婚，结婚最忙了。你不信心看，你马上结婚你就知道要花多少时间，在过去要订多少条被子，是吧？现在要拍多少照片，还要这个计划这个 party 多少人。你看看马太福音24:38这么说的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世界上的人当时在挪亚那个时候忙着什么呢？忙着结婚，因为他看到很多漂亮的女子，这个圣经讲得非常具体，看到很多女孩子很漂亮，忙着去求婚呢、忙着是谈恋爱呢，忙着是去办婚事。现在的婚事我也不大清楚要怎么办法，但是我到了美国慢慢学习，这个很费时间的。很多人说结婚的要办定的时间要定明年的，这个很多中国饭店告诉我们呢、这个你现在结婚已经今年已经没有日期了，要定到明年8月份了，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慢慢准备啊。忙碌啊，这个世界的人忙碌在结婚上面，忙碌在自己的事情上面，他不愿意听警告，他不愿意听神所给我们的提醒。他们错过了一个机会，错过了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机会。你结婚，你生孩子，你家庭，你最后没有想到洪水要来，洪水要把一切都毁灭。你最重要的一个准备是什么？是造方舟呀，造方舟才是最值得的一件事情。你命都没有了，你什么东西还有呢？我自己也有个体会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洪水没有？我是见过洪水，我一生就见过一次洪水。1969年，我被这个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。没想到了，这一年第一次，我一到农村就见到了洪水。那是1969年的夏天7月份，当时有一条河叫楚河，它开始涨水涨水涨。那时候我不懂啊，我下乡才这个，我从来没见过洪水，我在城市里见过，有时候这个下大雨地上有点水，我不知道这个洪水来是很厉害的，它慢慢升，前面看全是水，就好像在海里面一样。到这个晚上睡觉，到第二天一起来， 无路可走啊，全是水啊。最后我这所有的东西全进到水里面去，水进慢慢上来，这个来是好快，早晨看到就在这个门口，再一点就到跟门平，再一点他就进到门里面，再一点的就是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要在里面可以游泳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水的力量，洪水啊。有的就看到这个人啊，在这个水里面，这个死的人啊，在这个水里面就这样飘着过去了。还进有的还不仅是这个死的老百姓，还有死的那个军队的这个叫什么战士，因为他们也在跟洪水在那里搏斗啊。我也曾经搏斗过，因为我他们也要求我去搏，就在那个这个坝。这个有一点缺口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都跳下去，用我们的身体来堵住这个坝。你们体会过，当这个洪水进来的时候，只差一点点缺口，那个时候还可以堵得住。所以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农村里没什么东西，就拿人去堵，拿身体去堵。大家跳下来，跳到后来，看这个水势越来越大。当时我还算一个小小的这个领导，所以最后我看我下命令。撤退，不行了！再这样，这个水啪冲过来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下去。后面就是这个一个，就像这个叫围田，就是很深很深，就要埋在这个水里。洪水呀，好可怕！你没有经历过，你不知道。你从来也没经历过，你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呢？你这是笑话呢？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，你相信耶稣真的会第二次再来吗？有人说圣经讲了2000年耶稣再来在哪里呢？这个世界不是好平静吗？好太平吗？不要来给我们讲这些胡话了，耶稣还要再来，不会来的，就像那个洪水一样，洪水不会来的。挪亚造了100年的方舟，那天终于到了，洪水来了，只有挪亚8口人得到了拯救，整个世界被毁灭，整个的生物被毁灭，这样一个惨痛的景象，你今天不值得去回忆一下吗？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。你当年挪亚怎么相信神说的？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同样相信耶稣基督就要再来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今天我们也在造方舟，我们也在准备，我们每天也在敲钉子的。我们准备什么？我们准备我们迎接这位耶稣基督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像洪水一样的被吹掉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需要耐心的等待。挪亚等待了100年，洪水来了。洪水来了以后怎么办呢？150天的洪水，在这150天洪水里面，关在一个木头的船里面，等待，等待，等待这个水退。挪亚是怎么等待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这个船的顶上开了一个窗户，他把天上的窗户打开，他放出去一个格子。然后放出去一个乌鸦，首先，然后放出去一个鸽子。挪亚用什么方法来等待的？他抬起头来，他望着天，他仰望这位掌管洪水的神。今天我们信心的一个行动，就是我们要仰望神。我们不看环境，如果你看环境，如果你看这个洪水，你的信心就会少。如果你看着天，你抬起头来望着 创造洪水、创造世界、创造宇宙的神，你的信心就来了。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忍耐呢？要仰望，要抬起头来，要从天上的窗户看出去，不要这样看，这样看你看人你会失败的，你看事情你一定会跌倒的，你看神你的信心就坚固了。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在看人呢、啊？这个人怎么这么差的，这个基督徒的榜样能够怎么这么样的，灰心了，他们来礼拜堂也不来了，教会也不来了，他们看事情，哎呀，我的遭遇怎么这么样痛苦的，人家的遭遇怎么那么好的，他也灰心了。要抬起头来，像挪亚一样打开天上的窗户，放出去鸽子，放出去乌鸦，抬起头来看我们这位神，他没有改变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旧坐着为王。只有这样一种信心，只有这样一个目光盯着神，你的信心才能够坚定。最后，神与挪亚立约，当洪水去掉以后，大家知道不知道挪亚献祭了？挪亚献上的祭物，这个香味神闻到了，所以神同挪亚立约。怎么立呢？他用一个彩虹，今天大家都看到过彩虹吧？彩虹是什么？彩虹是一个记号，是神跟挪亚立约的记号，也就是神给我们人立约的记号。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了。神跟挪亚立了约，今天神也跟我们立了约。你知道圣经如果把它缩小成为一个字，有人这样讲，我们如果要想记住圣经，圣经很多内容，这么一本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，如果把圣经缩小成为一个字，一个什么字呢？月。圣经最深刻的一个主题就是月，神跟人立约，神为了要拯救人，他主动的给人立约。在创世纪九章，神跟挪亚立约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，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神同人立约，神主动的同人立约，神向我们担保。什么叫约？就是担保，保证我们互相签字，一起立约。我们得到了这个约，我们就放心了，我们就有保证了。我们的信心就是来自于神向我们。今天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他用他的鲜血向我们立的新约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要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毁灭，我们一定会到耶稣基督那里，我们有约在我们手中，我们这个是新约，这个是耶稣基督用鲜血给我们立的约。信心不是迷信，信心是相信神所立的约。神已经替我们立了约，神在挪亚那个时代用彩虹，用天上的彩虹作为一个记号立了约。今天新约的时代，神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给我们立了约。十字架就是一个记号，耶稣基督主动的要拯救我们，要替我们的罪偿还我们， 我们今天虽然都是罪人，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完人，但是有了耶稣基督这个约，我们放心了，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盼望是有可靠的。挪亚相信神的话，他顺服神的命令，挪亚成了一个信心的活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学习挪亚，用我们的信心抓住神立的约。神的约是永约，是永远的约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约。有了这样一个约，我还怕什么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